们首先一心合掌，顶礼我们大恩这么重根本传承上师行尊莲生活佛，顶礼这么重历代传承祖师，顶礼今天护摩法会主尊南无北方多闻天王王财神，顶礼坛城诸佛菩萨，一切护法金刚、护法龙天、护法神众。尊贵的思维法师莲奇法师、莲藤法师、莲罗法师，还有莲修法师还有理事长分堂的理事长分堂的理事，还有这里的理事同门三信代的，还有各地的同门来宾，大家午安。我发现到你们这里的堂我发现你们这里的堂很多不是你们登部堂，
非常之正常
还有发现到就是你们这里的很多的生活中很多法师有很多双重的身份有很多法师有很多双重身份，好像这个莲罗法师曾经别人在介绍过他是什么巴拿马的啦福元堂的啦也有介绍过什么济莲堂的啦，这还好他还是法师，要是上师的话这个就差不多啊，这个问题啊，这个莲修法师，我莲修比修的修我记得我在西雅图见过他好多次，但是叫名字真的没有办法，这个不要说法师啊，上师的名字我很多都叫不出来，所以这个很困难，很困难那这个莲藤法师就比较容易应莲藤法师比较容易，莲罗法师都很容易应莲罗法师的身影都很容易应得，见到咁样就很容易应得到他的身影那我们还是要谈一谈佛法都是要讲一讲佛法我们那边有个外国人，需不需要有人翻译英文给他Do we need English translation for you? They have English translation right there. So, it's okay? Okay. 好。没有，不用了，就哪边慢慢讲就好。Okay. 好啊。好，没关系。持坤就好好啦，我今日亦都喺呢个系双星道啦依然是这个双星道的电台，那就依然是讲国语，然后就是广东话，首先系讲国语，跟住系广东话，咁样就翻译嘅人呢就比较容易翻译啦因为我发现到每个堂的同门很多都是讲广东话的发现到每一个堂的人同门都是讲广东话的，但是很奇怪的每个堂的理事长都是讲国语的，这个好像金刚雷藏智都是嘛，对不对？金刚雷藏智都是嘛，所以很多雷藏智的都是讲国语的，所以一定要讲国语还有广东话，那就比较方便了那我们刚才做的是这个多闻天王王财神的护摩，咁我哋头先做嘅系北方多闻天王王财神嘅护摩，那这个北方多闻天王是我们的八大本尊之一多闻天王系我哋嘅八大本尊之一。那么刚才在做护摩的时候啦，这个火点起来的时候，这个王财神其实在我们持咒的时候，他已经占领了道场，而且加持了我们在我们持咒的时候，王财神已经加持了我们所以这个是非常之值得是庆贺的一件事，也希望这个王财神可以加持这个所有的同门都可以得到法财的增长，每个人都可以得到很好的福分，这个登宝堂可以很快的居住了一切的法财，而建成登宝雷藏智，好不好？好 那我们今天要讲一讲的题目是这个福分啊，福田。那如果你们已经听过了，那就再听多一次吧。如果你们还没有听过的话，那就可以继续听啊。那在还没有谈这个福田之前呢，我们可以好好的简单的谈一谈这个王财神啊。我们还没正式讲今天的主题福田之前呢，我们可以略略这样讲讲这个今天的主尊王财神啊。王财神啊，他的名字叫做毗沙门。王财神的名字叫做毗沙门啊，是在他住的地方是在这个啊，不是在纽约啊什么住的地方，对不对？他住的地方是在这个须弥山的中间的北方啊，他住的地方是须弥山的北方的山腰那里。那我们知道这个须弥山啊，就是这个宇宙的中间，也有另外一个讲法是说它是在这个 Himalayas 喜马拉雅山啊、哦。有一个讲法就是须弥山是在宇宙的中间，也都有一个讲法是须弥山是在喜马拉雅山。那么这个须弥山的底部是大的啊，一般山的底部都是大的，那这个腰呢是比较小的啊，很奇怪的，他的头也是比较带上来的，所以就变成是一个漏斗形啊，就好像这个啊，我们的很多的女士这个须弥山的身材啊，须弥山的身材啊，那么这个多闻天王呢，就是住在啊，多闻天王呢，就是住在须弥山的山腰啊，住在须弥山的山腰。就是比较右的地方上啊，山腰啦的北方的北部啊的北边在那里的。那多闻天王本身是有两种的眷属，两种的眷属，它有两种的眷属啊，亲戚眷属啊。第一种就是夜叉，第二种就是药叉，第一种是药叉，第二种是啊罗刹。药叉和罗刹，罗刹还有夜叉，就是这两种，药叉、热叉还有罗刹，这两个就是多闻天王的眷属。那么他的军队，他的国土的人都是这两种的人，他的国土的人们都是一两种的人们。所以啊，当你有了多闻天王的声音之后，药叉还有罗刹都会听命于你啊。当你相应了多闻天王王财神之后，一切的药叉和罗刹都可以听命于你。所以这一个王财神多闻的天王是非常的属性的，因为多闻天王是非常之属性的。那么这个王财神啊的身体比较庞大，好像我们的，要是不知道的话，我们看莲罗法师就很清楚了啊。如果不知道是什么形状呢，看莲罗法师就知道了。但是啦，他是穿黄色的衣服，黄色的身形，不是红色的啊。他是左手拿住一个兔宝鼠啊，左手拎住一个兔宝鼠，他的右手拿住一个布拉格如意宝，他的右手拎住一个布拉格如意宝，就好像一个苹果一样就对了啊，就是一个果实，一个如意宝就对了。所以他的右手拿住一个如意宝，他的左手拿住一只好肥的套宝鼠啊，那就对了啊。那他的左腿啊是曲的，是曲的，右腿是伸直的啊，就是左腿是微曲，右腿是直伸的啊，即不是睡觉双腿一伸这样啊，是右腿微伸啊，左腿微曲啊，就是这个叫做如意座，这个就叫做如意座啊，就是很随意的去这样做啊。那么这个那么啦，这个王财神啊， 他本身是这个多闻天王的化身啊，王财神本身是多闻天王的化身。那什么叫做多闻天王呢？咩叫多闻天王呢？多闻天王就是我们所讲的四大天王里面的，这不是刘德华的四大天王啊，不是这个刘德华的四大天王，我们讲的四大天王是这个东方的持果天王，南方的增长天王，西方的广目天王，还有北方的多闻天王，不是刘德华那四个啊，这个必须得讲清楚，四大天王啊，那一个啊，一个四大天王呢，就是位于须弥山中间腰部的四个东南西北角的 ，OK， 那一般来说。我们家里面如果有供奉四大天王的话，好像我们这里坛城也有供奉嘛。四大天王的摆置的方法是怎样的？如果是平放，我们就从坛城的左边开始，东南西北的放啊，东南西北的放，从左边为首，不是由右面为东的啊，这个是。东南西北，他们拿的兵器很容易记的啊，他们拎的兵器很容易记的，就是琵琶、剑、龙、扇，琵琶、剑、龙、扇，这四个就是四大天王所拿的兵器，所以看看里面的道场有没有摆错啊？啊，摆对了，琵琶、剑啊。龙扇啊，你的道场摆得很好，给你们一个掌声啊啊！这个很重要的，四大天王的方向很重要，琵琶兼龙扇，这个是平方的一个摆法，这个方的方法是平方的一个方法，除非你的道场哪一边刚好是东方，那么你的东方就放在哪边了啊？要不然的话，如果你不知道你的道场东方在哪里，你就这样琵琶兼龙扇就永远是对的啊，都明白吗？啊，好，好了，那这个多闻天王啦，在这个佛经里面也都有记载的，多闻天王在佛经里面也都有记载的，在这个佛说这个大波耶经的时候，在佛说大波耶经的时候，曾经啊这个魔来显现，一个天魔还有出现过的，在这个时候多闻天王还有这个王财神就显现来保护这个佛法，还有了他也把一切的很多的财富也给予很多的希望修行但是没有法财的众生，所以啊这个时候在这个大波耶经里面佛就啊祝福这个，就是告诉这个啊多闻天王，希望他可以以王财神的身份来给予众生他们应该有的财富，让他们可以好好的修行，然后呢也期望他以多闻天王，这是四大天王的身份来保护一切的修行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修行人都会听过这个名字，就是四大天王，就是这个持果啊、广目啊、增长啊，还有这个多闻天王，这个就是修行人在里面可以供奉的一个尊啊，这个就是我们修行人家里面可以供奉的一个尊来的。一般来讲，如果你的本尊是佛菩萨，因为境界比较高，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修行的时候比较困难可以得到这个感应，或者是如果你们的现在的智能本身不够，那你必须要先把你的智能弄高一点，然后才方便你去修其他的佛法。那这个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的本尊如果是佛菩萨境界很高的时候，因为他们本身境界很高，那我们修行的时候是比较困难可以得到感应或者是得到相应的，所以我们呢很多时候就可以是用多闻天王来到做我们的本尊。那多闻天王做我们本尊的时候呢，就能够是增加我们的财富，我们修行的资粮，跟着能够继续地去修行佛法。 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王财神作为他的本尊的。比方说好像某一些法师比较圆满一点的，那么他修行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嘛，对不对？好像他比较圆满一点的，那么他修行比较容易了。比方说他刚刚观想合一，合一完了一起来啊，就见哎呀很香啊，那就可以了嘛。所以啊这个形象跟你修法的本尊也是有关联的，不是说没有关联的。你们本身那个外相如果是影响到你们的自心的时候，其实跟你修行是有关联的。比方说你的本尊如果是观世音菩萨，那莲罗法师的本尊是观世音菩萨，那我们的观念都是观世音菩萨是比较理事长的，那如果他合一之后一出来，一照镜子，哎，这真的观世音菩萨很可爱耶，那就不好了嘛，对不对啊？所以啊，这个外相如果可以影响到你自己的心的时候，是有分别的。但是如果你的外相没有影响到你的心的时候，原来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一尊很圆满的观世音菩萨的，那这个时候就没有分别了啊。莲罗法师，你的本尊是观世音菩萨吗？不告诉我，好，准提佛母啊，哦，好事啊。好事啊。好，那这个王财神的就很简单的跟大家谈过啊，王财神的就很简单跟大家讲过。那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这个福分，我们今天讲的主题是福分，还有福田还有福分啊，这两个很重要。记得啊，在这个中国的时代有一件很出名的一件事发生过，就是我们的梁武帝，我们的梁武帝。这个梁武帝在中国的佛学历史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梁武帝在中国佛学历史里面是扮演了一个非常之重要的角色的。这个中国人吃素是从梁武帝的时代开始的。梁武帝是现在往前1500年这个南朝梁帝里面的一个皇帝，叫做梁武帝啊。梁武帝是距离而家1500年前南朝梁帝里面的一个皇帝，叫做梁武帝，叫做消遣啊，唔系花钱嗰种消遣啊，佢叫梁武帝。那这个梁武帝啦，在位的时候是中国的佛法最兴旺的时候，梁武帝在位的时候是中国佛法最兴旺的时候，梁武帝曾经舍身四次啊，梁武帝曾经舍身四次。做蒙山施食16次，做蒙山施食16次，在他的国土里面呢、啊，他的出家众是中国历史以来最广大的。梁武帝在位的时候，他的国土里面的出家众。是中国历史里面最庞大的。在他统治之下，在他的国土里面有一半的人是出家人，这个是一个非常广大的数目。在梁武帝在位的期间，在当时的国土有一半的人是出家众，这个是一个非常广大的数字。我们说的不是几万人，我们说的是几十万甚至乎几百万的人都是出家人。 所以这个南武帝所统治的那个国度是非常佛法兴盛的，在梁武帝统治的时候的佛法是非常之的兴旺，这个时候梁武帝的寿命是中国历史以来第二长寿的皇帝，他是全中国历史以来第二长寿的皇帝，他显现了这个长寿相，他显现这个长寿的相，在他的儿子们也是有很多的长寿，也是很孝顺，也是有很好的这个国土的国家的治安，是经过中国历史以来最好的。梁武帝在位期间，他统治的国家的治安是中国历史以来最好的。梁武帝他盖庙，他供养出家人，他做好多的佛菩提事业。在这个时候他见到了达摩祖师，在这个时候他见到了达摩祖师，他问了达摩祖师一句话，他问了达摩祖师一句说话，他说啊，祖师，我盖庙，我印经，我供养出家众，我修行念佛号，做好多的好事，我有没有功德？他问我有没有功德，达摩祖师说没有，没有。达摩祖师说没有功德。这一件事是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公案，你们有没有听过的？有听过的举手好吗？其他都没有听过哦，真好。这就是说啊，他做了这么多的好事之后，他问了达摩祖师一句说话，请问达摩祖师，我这样做有没有功德？达摩祖师那个时候说了一句很简单的说话，没有。达摩祖师同他讲了很简单的说话，没。然后梁武帝问为什么没有，只有梁武帝问点解冇，然后达摩祖师说，你所做的是有为的佛法，是生起有生灭的佛法，你以有生灭的佛法来密菩提道是不可以的，所以你没有功德。这个时候达摩祖师就说，你所做的是有为法，是有生灭的法，你用有生灭的有为法来到觅取菩提的功德，所以是无功德。在这个时候达摩祖师跟南武帝，因为南武帝没有相信达摩祖师所讲的说话，所以南武帝就离开了，所以达摩祖师就离开了南武帝，就去了我们的少林寺，然后就在这个佛法在少林寺里面开始普传开去了。其实啊，我们啊，梁武帝做了这么多的功德事，也被说成是没有功德。我们一般的修行人做了一点点的好事，那都会说功德无量。都会说功德无量啊，其实啊，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了？其实好像梁武帝咁做这么多好事啊，都会被人哋话是毫无功德。咁我哋呢啲啊芸芸众生啊，做好多事嘅时候，都会被人话功德无量。其实究竟系咩回事？这个功德跟福报，功德跟福德的问题，我今天会跟你们讲比较清楚一点，也会好好的讲一讲怎么样去转化你的福德变成你的功德啊。今天是会跟大家讲一讲清楚这个功德和福德的分别，也都会是去讲怎样去转化福德变成功德的方法。 我见到呢个纽约嘅卖精卖肉师姐嚟咗，系咪啊？他是卖水晶，还有卖肉。玉
玉，
他走，他走掉，他卖肉，同埋卖水晶，所以就叫卖精，卖肉。他不是卖肉，他是卖水晶。放心吧，这里没有录音啊，不，但是有录音，没关系了，这个砍掉就好了啊，又 cut 掉就好了啊，欢迎你来买精买好事，好，这是他自己讲的，不是我讲的，好，这个啊，福田啊，福田啊，福田其实是这个样子的，在这个。正法念处经里面有记载，在正法念处经里面有记载，我们行者要做布施的时候，我们的对象有三种。什么叫做福田？福田就是说可以生出你福分的田，就叫做福田。福田就是说可以生出你福分的田，就是叫做福田。这个啊，凡是恭敬佛法僧，还有供养修行人，供养愿意修行成就究竟的人，这一个都是有福报的。就是说你供养修行人，你供养佛，供养法，供养身，这一个因为共进而得到的福报，这一种福田就叫做共进而来的进田。共进的田就叫做进田。凡是供养佛法真，凡是供养修行人，凡是供养次之要成就无上究竟的人的那个供养，由恭敬的心所做的供养，就叫做敬田。恭敬而得回来的福田就叫做敬田、啊、这个是第一种。第二种就是说你供养你的父母，你去啊布施给你的父母长辈啊师长，对你有过帮助的人，这一些就是报恩的恩田。这个就是说，当你是供养你的父母、长辈、老师、导师，曾经向你有过帮助、有过教导的人的时候，这个报恩而得回来的田叫做恩田，由报恩所得到的福田就叫恩田。第三种就是说，对于那一些有病的、残疾的、流血的、有饥饿的、有需要的人所做出的一个供养、布施，还有给他们的这个帮助，这个就是慈悲所得到的福报，这个就叫做备田，慈悲而得到的田叫做备田。第三种就是说，由你帮助贫苦、有病、残疾、有需要帮助的人，因为他们是需要帮助而你去救济他们出来苦难的时候，这个慈悲所得到的福报就叫做备田，由慈悲所得到的福田就叫做悲田，由慈悲所得到的田就叫做悲田。所以啊，这三种，一个是敬田，一个是恩田，一个是悲田，一个是敬田，一个是恩田，一个是悲田。 这三种的对象，你向他们布施、帮助、供养，你都会得到很大的福报啊。那么这个供养的方法也有三种，供养的方法也都有三种。第一种就是法这财施，第二种就是法施，第三种就是无畏施。这个财施就是说你用金钱的供养，你用食物的供养，吃的东西的供养，你用衣服的供养，你用医疗的供养，这四个就叫做财施。财施、法施和无畏施就是三种不同布施的方法。财施就是你用金钱上的供养、衣服上的供养、食物上的供养，同埋如果佢哋有病，用医疗上嘅帮助供养，呢四种就系叫做财施。第二种就是无畏施，无畏施就是没有畏惧的去帮助别人，没有畏惧的去帮忙这个佛事，这个就叫做无畏施。第二种就叫做无畏施，系冇畏惧。咁样去帮忙一切嘅众生完成佢哋嘅佛事，比方说佢哋系需要去广传佛法，比方说他们要去广传佛法，你给予他们没有畏惧的帮助，帮助他们把这个雷藏寺弄好，把这个雷藏寺盖好，做很多帮助众生的事，这个没有畏惧的帮助别人，就叫做无畏的报施。第三种就叫做法师，我们知道我们有四位法师在这里，但是不是光头的就叫做法师啊。我们知道不是非光这个头就叫做法师的。当我们说法师，我们是说佛法的布施就叫做法师啊，佛法的布施就叫做法师，佛法的布施就叫做法师。当你有你自己修行的心得、修行的经验，可以跟人家分享的时候，你就是在做一个佛法的布施。当你有一个修行的心得、修行的经验、佛学的心得，可以同人哋去分享、帮助到别人的时候，这一种就是叫做佛法的布施。所以啊，我们知道当我们说布施的时候，并没有说一定要用钱的。所以我们知道佛法的布施并没有说一定要用钱的。三种布施里面哪一种最好，哪一种最殊胜呢？这三种布施分别是财施、法施、无畏施，在这三种里面哪一种最殊胜，哪一种最好了？我们知道财施是可以帮助一个人身体上的需要，比方说给他东西吃、给他衣服、给他发财等等啊。我们知道财施是可以养活他的身体的需要，譬如说给他食物、给他衣服、给他医疗物品，给到他的钱财，可以养活他的身体。但是当这个身体完了之后，他也要继续的六道轮回了，他会继续的六道轮回了。所以啊，在这三种布施里面，法施就是佛法的布施，是可以帮助他延续他的慧命，没有让他的慧命断掉，所以当他这一辈子完了之后，他可以了脱他的生死，解脱他的痛苦，让他可以好好的修行成就。所以三种布施里面，我们以法施为最殊胜的。都听得明白吗？好，听得明白的话就阿弥陀佛啊。 所以三种布施里面，我们是以法施最为殊胜，因为法施能够延续他们佛法修行的慧命，令到他们不会继续轮转六道生死苦海里面。所以佛法的布施非常的紧要，但是如果他没有了这个身体，他还怎么样去法施了，对不对？所以啊，我们行者才是要做，无畏是要做，佛法的布施也要做。比方说你有这个佛法的心得，你去写一个文章，你把自己的文章投稿去真佛报，投稿去燃灯，然后把你的佛法心得跟别人去分享，把你做人的心得，把你皈依后的心得跟人家去分享，这样的话可以利益到很多需要帮助的人，不一定可以利益到所有人，但是刚好有人是需要你这一类型的知识的时候，你就可以利益到他们了。所以啊，布施啊，不要省啊，就是说佛法的布施不要去悭论，佛法的布施要需要布施的时候就去教导别人，这个对你对其他人都是很有帮助的。就是说当你是有自己的心得可以利益到其他人的时候，你就可以写成文章，将你的文章投稿去燃灯今日报，同其他人去分享，同其他人的结缘，这样就可以利益到很多不同类型的众生，令到他们能够继续续佛的慧命，能够是得闻这个佛旨的。所以啊，这三种布施的对象，一种是佛法僧，第二种是父母长辈师长三知师对你有恩惠的人，第三种就是身体有病残疾的需要有帮助的人。对这三种的对象你来做布施给他们，用刚才所讲的财施、法施、无畏施来帮助他们，你就可以很快的得到无上的福报，还有种下了无量的福田啊。这样对福田这个问题都很清楚明白吗？啊，答得很重要啊。福田得到的就是福报，福田所得到的就是福报，因为你做了好事，所以你就会得到好的果报。比方说你会很有钱，财、女、法、地你都会很好，因为你做了好好的福报，所以你就有好好的福报了，因为你做好的因，所以你就会有好好的福报。财、女、法、地这四个，财、女、法、地这四个都是叫做是福报。法财就是钱，道女就是你的另一半，比方说你的老公、你的老婆啊，男的的老公啊，就是那个断背的不太可能了啊，你的师兄、你的师姐啊，叫做道女。如果你的师姐很反对你修行的话，我看你很困难可以好好的坐下来，你一坐下来他开电视你就完蛋了，我告诉你啊，你坐下他又开电视你就好惨了。那如果你的老公刚好是基督徒，那你在哪边正要禅定的时候，他就在旁边的啊高歌，那你那里很困难嘛，对不对？所以啊，有一个好的伴侣呀、啊，这个也是你的资粮啊。所以如果你的另一半现在是非常支持你修行的话，我们真的要去谢感恩，谢感恩啊，谢天谢地啊，谢天谢地啊。要是你现在的 另一半是支持你修行的话，我们真的是很感谢他们的。要是他们没有支持你们的话，这个是很困难啊。所以道伴是另外一种的福报，法就是我们所讲的正法。什么叫做正法？才女法地的法是讲应该是正确的佛法。法就是说可以帮助你了生脱死的佛法，就是正法。在你修行的道路上，当你有不懂的时候，刚好有一个善知识的出现，比方说我们的莲吉法师、莲藤法师忽然之间好像天龙一样的降下来，解答你所有的问题，那这个是什么？这是有善知识的帮助。要是你在参禅的时候没有人帮助你，你在修行的时候没有人帮助你，那你就是福分不够，福分不够，福分不够。以前很多人问我，他说啊，他在禅定的时候，他在禅定的时候，每一次禅到很好的时候，差不多好像要进入了，他的妈妈就会出现，阿伦阿伦你在哪里，就是这个样子的啊。或者是突然之间电话响起来啊，在话有多人禅定禅啊禅啊禅到好开心的时候，正要进入去状态的时候，他感觉到他可以进入沙摩地的时候，突然之间啊，他的阿爸阿妈啊，突然之间不知道哪里按门铃又好，阿女阿女你看师尊俾手印啊，即咁样嗰啲咁样啦啊，又或者又睇电话响啊咁样，就是会把你把刚才差不多要进入三昧的时候把你拉回来的。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你的福分不够，我告诉你，这个就是你的福报不够，你的冤亲债主出现，你的冤亲债主出现了，你的福分不够，所以你没有办法进去下一个境界里面。因为你的冤亲债主出现，你的福报不够，你的业障障碍住你，令到你不能够从一个境界去到另外一个境界啊。师兄有问题吗？啊，好，我还没有讲到，还没有讲到，之后慢慢讲之后慢慢讲啊。就是啊，这个就是说有在你入沙摩地要进入下一个境界的时候，有你的冤亲债主啊，忽然之间阿女阿女看师兄打手印啊，这个时候呢，你就会从你的好的三昧里面呢就拉翻出来的。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你自己的业障，还有你的业的，你自己的业的障碍，你的业的障碍了你。所以啊，正法很重要，正法很重要，消除你的业障很重要。很多时候啊，只要你去做别的事情，你去做别的事情，就好像我们看文章一样嘛，或者我们看书一样，很多时候我们拿起佛经看，看了之后看不懂，真的看不懂，看佛经看不明白佛经，然后我们把佛经放下来去做别的事，经过了你的持咒，经过了你的禅定，过了三个月六个月之后，你再回来看同一本佛经的时候，忽然之间你会发现你看得懂的。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好，知道为什么吗？其实啊，我们啊，在第一次看佛经看不懂的时候，我们把它放下来，做了一些完全没有关系的事，好像是我们持咒，我们做大礼拜，我们供养佛法僧，供养这个莲藤法师吃饭，你看他多圆满，不断的供养他吃饭， 这个跟佛经没有关系嘛，对不对啊？就是说我们看不明本经之后，我们摆低，跟着我们去做很多同一本佛经完全没有关系的事。譬如说我们持咒，我们禅定做大礼拜，请法师吃饭。他为什么他请你吃这么多没有请我？你比较会吃啊，啊，阿弥陀佛，啊，他会吃多点啊，那你记得下一次吃的时候把我观赏出来啊，啊，啊，好的，啊，当你做了完全没有关系的事的时候，当你回来再看同一个的佛经，你发现你看得懂的，你发现你看得懂的，很奇怪的一件事，为什么？因为啊，你一开始看的时候，你的障碍在，每一个字都看得懂，扎在一起就看不懂，每一个字都是要读，加埋一齐又睇唔明啊？为什么呢？因为啊，缘分还没有到。所以当你做了很多其他没有关系的事，比方说请他吃饭啊，没有关系嘛，对不对？你也没有请他请教他佛法，你去做念咒啊、禅定啊、带礼拜啊，这跟这个没有关系嘛。但是因为你持咒，因为你禅定，因为你做带礼拜，做带礼拜消除你的业障，持咒增加你的智慧，请他吃饭增长你的福报。所以当你的一切都增长了，你再回来看的时候，你就看得懂了。明白吗？明白吗？不是你的中文，不是你的中文情度不好，而是还没有请他吃饭。来，我只有走的啦，你知道，所以我只能讲，不是为了我啊，是为了你们啊，你知道，你们这里荒山野岭的，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好东西吃啊？又荒山野岭，我唔知你哋呢度，你睇下人哋连罗法师去似巴拿马翻嚟咁嘅样啊！你这个连罗法师啊，就回来一次，从巴拿马回来就这个样子啊！你们我不知道，你们这里好像心灵一样的，不知道有没有东西吃、啊，对。所以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才这样讲的，是真的是这个样子啊、哦，还真系咁嘅样啊，啊，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所以这个，哎，其实我为什么会讲到这个？有点解我会讲到呢个咧？啊，都唔系好知道啊。总之，才女法地啊，这个就是四种的智能，最后一个就叫做地。什么叫做地呢？啊，才女法地，最后一个就是地。什么叫做地呢？地就是有一个可以给你修行的地方，有一个可以给你修行的地方，就叫做地。比方说你们现在有一个离章制，你们现在有一个堂，你们现在有一个扎坛，你们现在有一个道场，这个可以给你修行的地方很重要。要不然的话，要是你家的师姐不给你在家里面立一个坛城，你立一个坛城，你去上班回来就没有了。那这个就是你的福分不够嘛。所以啊，这个。所以啊，这个才女法地很重要，才女法地很重要。当你做了好的事，比方说你请他吃饭，你的福分就会增长了。当你请他吃饭，你福分就会增长了。但是这个福分是会用完的，但这个福分是会用完的。因为你请他吃饭，所以你的福分增长，你会有更好的善缘，更好的第时有更好的资粮去做一切的事。但是当你的资粮用完了之后，你的资粮就没有了，你的资粮就会没有了。所以啊，就是你有个很大的金钱，你一点一点的用，用完了之后你就会没有了。所以啊，在我们还没有用完我们那个金山银山之前，金山银山之前，我们要用 我们可以的方法来用这个再做一个金山银山出来，那这样的话呢，你的福分就可以绵绵不断的延续下去了。当你财女法地都具足，当你财女法地都具足，你的金山银山哇一望无际的时候，你们明白到金山银山都会给他吃掉的啊，他会吃掉的啊，他吃很多嘛，对不对？他吃很多嘛，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所以啊，我们明白到这些都是有生灭的，我们之后就要去追求可以了断生死的佛法。我们就是用我们在资粮入面一望无际的莲罗法师啊，一望无际的金山银山的时候啊，就在你知道你还有福报的时候，你就去好好修行，了断你自己的生死轮回，还有去做更多的佛事。自己内在的修行可以帮助你自己内心的生死的解脱，自己内在的修行可以帮助你自己内心你自己本身的解脱生死轮回。外在的帮助他，请他吃饭，请他吃饭，不要请我的话，那你的福分是会用完的不，就是你请我这也好，你的福分也是会用完嘛，对不对啊？所以啊，我们不要只是往生灭的法里面着手，不要只是向生灭的法里面着手，我们要向脱离生死轮回的法里面着手。因为啊，当你的福分很绵罗的时候，你不知道你下一辈子还会不会继续的修行佛法。很多时候因为你很有钱，你才会做坏事，因为你很有钱，所以你的煞道淫很重，因为你的福分很大，所以你要修行的心就没有了。所以啊，你懂得修行，而且你也有福分的时候，你要延续你的福报，也要在你有生之年好好的修行，直到你可以成就佛果。这是个很重要的观念，都明白吗？好，所以有一句说话叫做修福不修慧，修福不修慧，好像戴上披璎珞一样，好像大笨象披璎珞，不是大笨象会跳舞啊，大象披璎珞啊，受智慧但是不受福，受慧不受福，罗汉应供钵，受慧不受福，罗汉应供钵。你只是修行你自己个人的佛法了脱生死，但是你的金山银山都没有了。当你要出来弘法的时候，没有人缘，没有人会相信你所讲的说话，因为呀、啊，你呀、啊、没有广结善缘，你没有请他吃饭，所以再见到他的时候他就不爽你了。但是如果你请他吃饭，他见到你的啊，功德主功德无量，他还会跟你打个招呼，有佛学问题可以问到他，一定会回答的，对不对都不会的那我看你们不要请他吃饭，请着莲基法师吃饭就好了啊所以啊，这个很重要的啊，所以我们在外我们必须要做很广大的布施，在内我们要修行我们的佛菩提道才是好的。那么刚才所讲的梁武帝，他做了这么多的好事，为什么他是没有功德？请他吃这么久，为什么还是没有功德了？因为有生灭，因为有生灭，你所做的都是有生灭的，所以就没有功德了。因为你所做的一切 是有生滅，所以就无功德。功德跟福德的关键，福德和功德的关键在三轮体空里面，福德和功德的关键在三轮体空里面。什么叫做三轮，什么叫做体空？比方说我现在有100块钱，有没有？没有。好，那我现在有100块钱，然后我呢就把这100块钱呢就给了，供养了给我们的莲藤法师，阿弥陀佛。然后我把这个100块钱供养了给莲藤法师的时候，我这是布施的人，他这是被施的人啊，没，这是被接受布施的人，不是你想的哪一个怎么丑陋啊啊！这100块钱就是这个供养的物品啊，在话我供养100元俾莲藤法师，咁样咧，我咧就系供养布施嘅人，佢咧就系被施嘅人。呢100元咧就系所施之物，被施嘅人啊，被施。那么这三个就叫做一轮、两轮、三轮，这三个东西就叫做三轮体空。三轮就是讲所施的人、被施的人，还有所施的东西，这三个加起来就叫做三轮。那么很多人说啊，三轮体空一定要忘掉你所做的好事，就是说你左手做了，右手要忘掉。再好像说莲藤法师，刚才我有给100块钱你吗？你看这个啊，就是三轮体空。是真的没有啊，真的是啊，我没有，我拿到一张纸而已。一张有一个洞两个零的纸啊，再话莲藤法师好直接话佢冇拎到，佢冇啊。其实啊，你呀、啊、是不可能忘掉的，对不对？不可能忘掉的。要是你的，就是你的堂有功德主，有功德主捐了100万给你。你们的堂不是你啦，你在见到面的时候你一定记得的，只是说你忘了啊，你是谁，他就有一点问题了，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啊，只要你的记忆力好一点的人，你都会记得的。这个是记忆力的问题，你说你忘了那是骗人的，对不对？对对对，那什么时候还给我？他在笑，他好像真的忘了的样子。
忘了吧。
你看。所以啊，很多时候啊，我们说这个三轮体空啊，其实啊，只要你的记忆力好一点的人，你都不会忘掉的，你也不可能忘掉的，你是没可能。亦都唔能够忘记嘅，这个系记忆力嘅问题哦，系记忆力嘅问题。那难道说这个老人家，他们就通通三轮体空了吗？就好像我们70多岁的莲吉法师，其实莲吉法师74岁啊，真的没有看出来啊，佢74岁啊，差四啊。确实这个真的是老当益壮啊，老当益壮。那莲吉法师，你还记得我刚才给过你100块吗？你想想啊，你看 他忘了，老人家就是这样，是不是老人家忘掉了就代表是三轮体空呢？不是，所以这个很明显嘛，记得跟不记得并不是三轮体空的中心点。所以当你说左手给了他100块，右手我忘掉了，这个忘了是装出来的，你的忘是装出来的啊，买玉师姐啊你的忘了是装出来的，你说你不记得是做出来的，你是做出来的，真实的你并没有忘记。就好像我们的根本上师，他去了台湾，台湾雷藏寺当时有三个很大的贵人，其中一个是这个政府里面做事的，现在已经退休了，其中有一个贵人是依在政府审核里面去做的，现在已经退了休了。根本上师说了好多遍，说如果没有这个人，我们台湾雷藏寺没有办法这么快盖起来，所以我们根本上是去到台湾的时候也要去见一见这个人，去拜会他，去拜会他，去多谢他，多谢他当年批我们的雷藏寺，令到他可以好快地见成。这个是什么？难道你可以说根本上是左手做了右手没有忘记吗？这个不是，是记得有恩必报，有仇不报啊，有恩必报，有仇不要报啊。这个积德啊，跟三轮体空没有关系，积德跟三轮体空没有关系。所以啊，当我给了100块钱他的时候，他转头告诉我他忘了这个啊，是啊，啊，自由供养我啊，那所以这个啊是重点不在这里。三轮体空的重点在哪里？三轮体空的重点在哪里？三轮体空的重点在于可以体会无我。三轮体空的重点是在于可以体会无我。如果你供养的对象是一个人，那就是无人相。如果你供养的对象是很多人，就叫做无众生相。不管过了多久，这个就是受解相实践。如果你供养的对象是一个人，就是无我相无人相。如果你供养的是好多人，这个就叫做无众生相。时间性无论过几耐，这个就叫做受者相。这四个叫做离四相，离开四相。因为我体会到无我性，所以当我供养他的时候，我是无我的，而他接受的时候，我并没有要求他来回报给我。所以因为我并没有要求他，也没有 expect 他会来回报给我的时候，这个无人相也没有了。因为没有我相，因为没有人相，所以这100块钱是不在的。所以我也不会再问你拿100块，你放心吧啊。所以啊，这个当我给他的时候，我是体会到这个我自己的无我性。给到他的时候，我并没有想过他是会回施给我，是 无人相。当无我相无人相的时候，一切的物品100元亦都会不存在，所以三轮就能够遮空了。所以如果有一天你帮助了一个人，如果有一天你帮助了一个人，你给了他100块，第二天他骂你哦，那你就会说，我昨天才给了你100块，你怎么现在不报答我还要骂我了？那这个啊，就是因为你在给他的时候在要求他 你打算他会对你很好，你本身你的我相人相都在，所以才要这样的。当我们不是出去的时候，有古语有说施恩莫忘报，施恩莫忘报，施恩莫忘报啊！你不要因为说我今天给了你这个，你就要来我们雷站子服务，也不要说我今天来雷站子服务，今天给法师加持了，我明天就不来了。你来雷站子服务啊，是因为你自己会佛菩萨做事，不是因为法师加持你而来的。就是法师骂了你，加持了你几句，因为法师加持了你几句，那你就说我做了这么辛苦来做什么，我都走了，这个是不对的。因为法师是在帮你消除你的业障，对不对？法师你们在消除他们的业障嘛，对不对？我听不明啊，必须要讲话是骂啊啊，我们的逆加持啊。所以说当有所以说啊，我们来佛庙做佛事，我们是为佛菩萨来做的，我们不是为了你自己而做的。我们来佛庙做佛事是为了佛菩萨而做，不是因为某一个堂主、某一个理事长、某个人去做的。我们的对象就是因为是佛菩萨。所以如果啊，人事上有不合怎么办？没关系，我感谢他加持我，他加持我帮助我消业。要是啊，你在做佛事的时候你在要求我现在做了你们应该感谢我，那么你就有我相、人相、众生相跟受者相了，都明白吗？好，所以这四个啊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啊、哦。那现在时间也差不多了，已经过了一个小时，那最后了也可以谈一谈你们这个建庙的功德，建庙的功德，建庙的功德哦，建庙有没有功德？有。建庙有没有福报？也有。建庙的福报很大，建庙的功德也很大，也很大。所谓啊，所谓三宝门中修福好，一门施舍万门收，三宝门中修福好，一文的施舍万文来收。这个是佛菩提的事业，一个是佛菩提的事业。一切的因缘啊，都是我们自己所种的，不会说我今天做了事你明天来受的，不会说我今天杀了人那他会被杀，那我就拼命杀，那就好了嘛，对不对？你做了好的福报，你做了好的因，你就有好的福报。一切的因缘皆是从自己所做出来而得到的。在这个佛说大乘造像功德经里面有讲过，在佛说大乘造像功德经里面有记载、哦、业障业报有三种，一种是先受，一种是身受，一种是后受、哦、业障有三种，一种是现受，一种是身受，一种是后受。这个啊，现受就是现在的意思，身受就是出生的意思，后受就是之后的意思、哦、这个身现在就是先受，身受就是出生之后再受，后就是后面的后。这个就是说你今天做了好的业， 你今天做了不好的业，你就会这一生就有果报，这个就叫做先受。你现在做了不好的业，你今生就会受了，这个就叫做现受。你今生做了不好的业，你下一辈子就受，这一个叫做身受。你下一生就会受了，这个叫做身受。身受就是说你今世做了不好的业障，你下一生就会受了，这个叫做身受。后受就是说你今生做了不好的业障，你几生之后还有好多生都会受到这个业障的影响的，这个就叫做后受。就是说 你今世做了不好的业障，而你下一辈子而且连续好多世都会去受，这个就叫做后受。大乘造善功德经里面有记载，这三种的业障有定也有不定，这三种的业障有定业亦都有不定业。如果有人做佛行善建庙，只有现在定业小分会受，其余的都不受。在造善功德经里面有讲，这三种业一一都有定业以及不定业。如果有人是发大乘心去做佛像同埋去建庙的时候，除了现世你的定业是会受一部分之外，其余的两个业都不会受。所以这个是非常殊胜的一种功德，建庙是有很大的功德也有很大的福报。那么这个供养佛像还有建庙本身有好多好多的福报。他建佛像有十种的福报，建庙也有十种的福报，那建庙有十种的福报，起佛像啊，建佛像有十种的福报，起庙亦都有十种不同的福报，当中包括了好像山神会保佑增长你的寿命，你的财富也可以得到山神的保护，智慧的增长，得到往生三道，也可以得生有佛法的地方，也可以得到一切的相貌的庄严。如果你发出大乘的心，你可以出成佛道，这一个是《造善功德经》里面佛所说的话。哦，这个是佛说《造善功德经》里面佛所讲的说话。所以本身做佛像和盖庙的功德是很大。哦，那么曾经啊，佛说这个北方的多闻天王，这是我们今天做的这个主尊，这个北方的多闻天王就是我们今天的护摩主尊，曾经啊他是做这个佛像，他曾经是做一个佛像。我们的三十三天的第四天，这是我们所讲的玉皇大帝，这是我们所讲的梵天了。梵天之所以现在会成为梵天还有第四天，是因为当时的第四天这三十三天主本身是一个女人，她有三十二个很好的朋友都是女人，她们一起来盖庙，一起来盖庙之后，盖庙盖完了之后，她们三十二个人往生之后就通通做了三十三天的天主。所以三十三天第四天是这样来的。所以我们所讲的三十三天第四天，他的王是这样来的。当时是有他是一个女生与三十二个好朋友都是女生一起是盖庙，当个庙起好了之后，当他们往生的时候，他们就全部往生了天界，成为了三十三天的天主，就是我们所说的国王，也都是我们所说的转轮王。 就是我们所说的准轮王。准轮王就是果王，果王就是第四天。所以啊，这个功德是很大的。当时这个北方的沙门天子，就是王财神呢，当时他做的是菩萨像，当时他做的是菩萨像。因为他做的是菩萨的像，所以他的福报让他成为了北方的国王，就是这个多闻天王。因为当时他做了菩萨像，所以呢，他就往生成为一个国王。之后因为他听闻了佛法，皈依了佛，修行了，所以他永远离开了恶道，而且他体会三轮体空，所以他慢慢的就变成从福报变成有功德。所以我们行者也是一样，当我们去做善事的时候，不要只是做了善事就算了，我们也要从里面慢慢体会里面的三轮体空，才可以尊而从福德变成是功德，才是更圆满的。都明白吗？好，那么啊，我在这里啊，就是祝福你们这个登宝堂很快的可以具足一切的福分，很快的可以盖起登宝雷藏寺。其实啊，我们这个佛地是需要一切众生的护持，在我们护持的时候，也可以为上给我们的父母，为上给我们的孩子，为上给我们自己身体，一切的病痛都可以没有，一切的福分都可以增长。这样的话，不单止你自己的福报可以有，自己的智慧也可以有，也可以做很多的佛事，利益到无量无边的众生。所以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事，你们说是不是？
是。
好，那我们今天就开始到这里。Om Mani Padme Hum。